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永生神的仆人平安，欢迎收听晨曦讲座，我是芳华。每个礼拜一，我们邀请张德仁牧师带领我们从彼得书信看活出盼望。张德仁牧师擅长用希腊原文时态讲解新约圣经，一字一句的深入推敲，使我们深入的了解新约作者所要表达的含义。张德仁牧师在神学院的课程一直深受学生们的喜爱，如果你对新约圣经的原文有兴趣的话，绝对不能够错过张德仁牧师精彩丰富的解经。今天呢，我们即将进入彼得前书的4章11到19节这个段落，这个段落仍旧是信徒为义受苦的子题，我们就一起跟着张德仁牧师来查考这段的经文。请您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一起来学习。
彼得前书4章11节，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最后是一段颂赞。接下来就回到受苦的主题了。我们提到在4章1到6节怎么样接续3章13到22节的子题，接下来4章7节之后接续着4章5到6节末日审判的子题，接下来4章7到9节就劝收信人要末后的日子靠近了，因为末日审判嘛，所以要如何，要谨慎自守，精进祷告，要彼此相爱，要互相宽待，要善用恩赐，彼此服侍，最后有一段颂荣。那4章12到19节就再回到受苦的子题。4章12节说到亲爱的啊，都是一个新的一段。亲爱的 ,agapetoi, 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这个不要以为奇怪呢，它是动词，主要动词 ,senisesfen。这个动词呢是现在是被动语态，命令语气，第二人称复数，也就是你们被怎么样呢？你们被惊讶。4章12节，彼得说：“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被惊讶到。”彼得用命令语气告诉读者说：“停止这一种被惊讶到的想法。”有火炼的试验是很正常，不要好像遇到一个考验你就很惊讶，不要被吓到，不要被惊讶到，这个叫做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以为是陌生的事情聚集到你这里来，这些不是陌生的事。基督徒会遇到火炼，火炼这个希腊文 tepurose， 一种火的锻炼，火的提炼，而这个火的提炼呢，在你们中间是为了，这个 pros 是 to 的意思，是为了 perasmon，是为了试验。原来每一个好像火一样的事情临到我们身上，那都是一张考卷。这个火炼可能是不容易的人， 这个火炼可能是不容易的事，但是你不要被惊讶到，你不要把它当做是陌生的事情，好像怎么突然间聚集到你这里来，不要觉得陌生。其实每一天起床，上帝都出一张考卷给我们，我们需要认真的作答。所以彼得要我们注意，在你们中间那火炼般的苦难是为了试验。在你们中间这两个字呢，希腊文 am humin 也告诉我们，这个火炼的考验在我们中间，不是只有在你家而已，我们也需要去注意小火、中火、大火。在群体的中间，某某弟兄、某某姐妹正受到火的考验，而这个火的考验，一章七节也让我们想到一章七节所提到的经文，就是金子被试验，能够去无存精。这考验对我们是有益处的。一章六到七节说到，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哦，所以呼应着一章六到七节，四章十三节，刚才在一章七节所提到的。你们是大有喜乐，四章十三节也是这样。你们遇到这些火的试炼，是为了考验。捣药，alas but，相反怎么样呢？相反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彼得告诉受信人说：“相反的，你们要欢喜，因为怎么样呢？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这个一同 （koinonete），它可以理解为有份。所以新译本的翻译就把这个一同受苦与基督一同受苦翻译作它是团契这个字吧，团契。”伙伴，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既在基督的受苦上有份，就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可以欢喜快乐。彼得把信徒因着信仰所受到的敌意跟敌对，连接到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我们是在基督的受苦上有份。基督为着信仰受到的迫害、霸凌、恶待、嘲讽，我有份，我也参与在里面。所以耶稣前段所走过的，我有份在其中。耶稣将来他后来的荣耀高升，那就是我的盼望，我也有份，也有我的份呢。就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可以欢喜快乐。你发现彼得在彼得前书里头，先战受苦后永得荣的这种十架神学的观念味道非常重。我们常常会忧愁在前段受苦，把暂时的概念拿掉，后永得荣，并不是我们眼睛所定睛的方向。我们看到为基督受苦是值得高兴的一件事情，我们有份，有份基督的苦难，为着信仰而受苦。在《使徒行传》第五章40节到42节，那些使徒们他们被打了，在公会当中，他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因为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他们在苦难当中欢喜，因为信徒，他们在面对苦难的时候显示他们是属神的。我跟着信仰站在一起的， 患难见真情。好像言下之意也在挑战读者说呢，那些在苦难当中发怨言、不欢喜的人，在苦难当中没有定睛在那个将来荣耀高升盼望的那些人，可能需要想一想，我们是不是有份于耶稣基督将来的荣耀跟高升？所以4章13节才会说呢，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可以欢喜快乐。注意有第一个欢喜，它是被动语态，被欢喜。我们为什么可以被欢喜？那个主动是谁？主动是神。神把我们的羞辱，把我们的悲哀都拿掉。第二个快乐，它就是现在是关身语态，关身语态跟自己有关的，我就可以快乐。用被动跟主动，用被动语态加关身语态，用欢喜的第二简单过去式，表示是一个决定性的行动。神会把你的羞辱拿掉，你会被欢喜。下面一个分词修饰那个欢喜，现在是你会继续不断的喜乐。它透过这种语态上的改变，来做一种文法上的强调啊。4章14节，彼得说：“你们点点点受辱骂，便是 makarioi 有福的。”这种语法呢，不管是路加的版本，我们看到马太的版本，Makarioi，可庆贺的，有福的，八福，虚心的人有福了。这个八福，Makarioi，如果你是这样的人，你不要以为好像情绪上面是比较低落、低潮的。如果你是这样的人，你处在这样的状态，你应该拍拍手，你应该为之庆贺，那个叫有福。什么样的状态，我们是可以为之庆贺吗？你们受辱骂，有谁被骂的时候会在那里高兴，说我终于被骂了，我好欠骂啊！当然，这边不是那个意思。所以他就告诉你说呢，4章14节是为了基督的名。你们若是为基督的名，希腊文是你们在基督的名字里面，也可以理解为你们因着基督名字的缘故，因着你承认你是基督徒，你为着信仰的缘故。遭受到他人的辱骂，那这个是可庆贺的。为什么呢？这绝对不是在心理上，好像心理学上啊，一种非常扭曲的心态，不是。彼得告诉我们说，haughty，因为什么我们为着信仰遭受到他人的恶待？这个恶待是在言辞上面的恶待，我们在心态上面，在观念上面，要认为是可庆贺，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这边彼得把荣耀跟羞辱做了一个逆转。从世界的角度来看，什么时候是我们觉得很光荣的呢？他人在言语上面赞美我们、肯定我们、抬举我们。但是彼得说，如果为着信仰的缘故遭受到他人恶言相向，那是一种光荣。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我们要怎么知道神的荣耀、神的灵在我们身上呢？ 你说我出国比赛得冠军，哇，我很厉害，可以在念书上得到书卷奖，得到第一名，我在业绩上拔得头筹，那个叫神荣耀的临在我身上吗？不是，而是面对到逆境，因着信仰的缘故，面对逆境，我仍旧愿意在那里坚持。在那里承受，而且我以为是可庆贺的，我这个信仰配得我为之摆上，这个就是上帝荣耀的灵在我们身上的一种表现。所以你也可以说这是一个得救的确据。很多时候我们把得救的确据肤浅化了，我们曾经在某年、某月、某日、某一天、某一个时刻，我们曾经打开心门接受主。哦，那就拥有得救的确据。No，不是这样。一个得救的确据，神荣耀的灵常住在我们身上的表现，就是我们为着信仰的缘故。好像但以理那三个朋友即祸不染，这个是必须竖起大拇指的。这边还有一个字叫做常住，常住这个希腊文。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人的身上，学者们告诉我们，这个是在以赛亚书里头的用法。在以赛亚书里头，以赛亚书第11章1到3节提到弥赛亚。以赛亚书第11章第1节说呢，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这边讲到的就是弥赛亚，后来的耶稣基督。说到耶和华的灵必住在，在74译本的翻译，住在这个字，anapausetai，它有一个 sigma 表示未来式。耶和华的灵必将住在他身上，而你会看到这个地方。似乎彼得用了以赛亚书第11章第2节，anapausetai，只是他把那个 sigma 去掉了，不是未来式，anapausetai，一样的字，已经实现了。过去神荣耀的灵，旧约预言会住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而耶稣基督，他在地上的生平，以赛亚书预告神的灵在他身上，他从道成肉身，在地上的生平，受到他人的恶待、辱骂、敌对、受难、受死、复活。4章14节告诉我们。告诉这些受众说，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在旧约的时候预言，圣灵在耶稣基督身上，他所走过那个生平的过程。当你为着信仰的缘故而受苦，其实你也正在耶稣所走的那个过程里头。你要以为光荣，因为。那个终点胜券在握，因为那个终点是荣耀的，那个终点的死亡不是结果，那个终点的死亡结果是会从死里复活，会有个荣耀的复活，在旧约那个未来式的祝，预告耶稣基督。如今彼得用这个字的概念，指向彼得前书的受众。鼓励他们，所以当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跟着基督的脚中行，我们喜欢跟着基督的脚中是哪一种脚中呢？神机骑士以属世来定义成功的脚中吗？还是彼得前书所告诉我们的先战受苦后永得荣，所谓活泼的盼望？一个重生的人，他会有活泼的盼望。而这个盼望，也就是在第1章 第13节的第一个命令语句的动词要专心盼望。许多时候我们为什么不专心？因为苦难分散了我们的眼睛。专心盼望。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史瑞纳这个学者在他的注释书第222页，他说以赛亚书使用了将来时态动词。而彼得前书使用现在时态，可能是为了强调以赛亚书中的预言现在已经实现，并且耶稣身上的圣灵现在也降临在基督徒的身上。史瑞纳在这一段注释书当中的描述，也就是我刚才跟各位所说明的，我们看到的确。在受苦的状态底下，在第3章第14节，彼得前书也说到：“你们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是可庆贺的。”好像彼得在告诉我们，受苦的时候，你先去想一想，你是为着什么而受苦？如果不是因为作恶活该，不是因为作奸犯科受惩罚。你要为着你的受苦感到高兴，因为那个终点，上帝看得起你，那个终点是荣耀的。在马太福音第5章10到12节，登山宝训，耶稣也说到，他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有福了，可庆贺的。”为着义，你受到了逼迫。人若因我辱骂你们，这里和4章的14节，彼得前书非常接近。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可庆贺的，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我想在登山宝训里头，耶稣也透过这样的教导，在我们人性上面好像打了一个强心针，鼓励我们。不是受辱骂能够带来福气，而是呢，为基督的名受辱骂是有福气的确据。那证明了神荣耀的灵在我们身上。彼得在这里提到被辱骂的这个题目，因为古代的人很重视荣辱的文化，在古代的社会里头，被骂的侮辱通常比被批评严重，这个是我们需要去揣摩。为着信仰被人家辱骂，我那是很低潮的。但是彼得刻意要逆转这种人间荣辱的观念。世界上以为这样子是光荣，但是我们要以为着信仰而受苦，引以为荣，甚至为着自己的幸福舒适，那种卖友求荣，那种背叛信仰。才是该引以为耻辱的。我们看到在4章14节说：“你们若是为基督的名，我刚才说过，若是为基督的名，希腊文直接翻译 ‘an onomati Christou in name of Christ’，在基督的名字里面，我们承认我们是基督徒，哇，那会受很多的苦。”排山倒海而来的压力。4章16节，待会也会说：你们若为做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因为这没有什么好羞耻的。彼得一直要灌输受众观念：你受苦是为什么受苦？如果不是因为作奸犯科受苦，你要抬头挺胸，不要垂头丧气，以为耻辱。我今天受苦不是因为我犯罪， 我是因为信仰的缘故，我受到诬告，受到他人的嫉妒，我引以为荣。我相信保罗也是这样。你看到他在腓立比的监狱，在该撒利亚的监狱，在罗马那个被限制住居的状态，他都是如此。祷告因这名归荣耀给上帝。当然，我也稍微补充了一下基督徒。基督徒 Christianos 这个字，在使徒行传第11章26节，安提阿教会，从安提阿教会开始，门徒被称为 Christianos，基督的跟随者，基督的跟随者。所以，基督徒不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形而上的一个头衔，不是。他是让这个世人看到这一群人，他们什么都要像基督。在辱骂的主题底下，就是他们被骂，他们不还口，这叫基督徒。4章14节下半句，因为 Hoti，因为神荣耀的灵，他翻转那种荣辱的观念，为着信仰而受苦是一种。荣耀。
谢谢张德仁牧师，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信徒面对试炼是一张考卷，不要以为奇怪，要认真作答。接下来，我们一块儿来听由张德仁牧师作词、骆云秀牧师演唱的2026年良友电台的年度主题《活出盼望》。
日复一日的生活，反复无常的变化，酸甜苦辣的滋味，悲欢离合的眼泪，梦想有时模糊，信心也会摇晃，但你的爱不曾离开，你的话好像夜里的亮光，让我在安静之后看到方向。我要活出盼望，让你的话点亮我路的前方，就算黑夜漫长，我仍要活出盼望。我要活出盼望，让你的话点亮我路的前方，因你应许那日的美好就在尽头的那方。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晨曦讲座。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我们的心，使我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我是芳华，我们下回再会。
日复一日的生活，反复无常的变化，酸甜苦辣的滋味，悲欢离合的眼泪，梦想有时模糊，信心也会摇晃，但你的爱不曾离开。